带给我们的诗歌，因为神的道在我们的心中，他的灵也与我们同在。在我今天分享这信息之前，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先祷告。亲爱的爸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爱我们，你也把你的真道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真道中得到自由。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明白真的是我们人是软弱，你也真的眷顾，你也怜悯，也带领我们，你也释放给我们。我们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愿你托着我所有的话语，因为的话语是从你而来，愿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能力，得到真自由。我们谢谢您，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信息是真理使人得自由，是属灵的自由。我们刚刚的敬拜小组带领我们读了经文，是约翰福音8章31到38节。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一般人我们可能觉得我爱怎样就怎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生气想骂人就骂人，这是我的自由。反正事情我已经做了，以后了后果和结果怎么样呢？我不知道。你们说这是真自由吗？不是的，是被辖制。我们做事都要考虑后果，要考虑做的事不单单是对自己，还要对他人都有益处，对吧？我们做事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他人，那是自私。大家都看见新闻，在5月25日在大温所发生的这件惨案，一名50多岁的华人女子光天华日之下冲进了 BC 的最高法院，在一个即将开庭的法庭的房间操刀狂捅另外一名华人女子，想置对方于死地。这是双方10多年的网络的攻击到最后走上法庭，他们是因为嫉妒仇恨到刀刃相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种罪的捆绑是什么，两个人本来是不认识的，只是在网络上相方不满意对方的言语，用我们现代话也就是说看对方不爽，到相互的攻击。这些从中国是打到加拿大，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罪恶的起源和它的辖制是什么。我们可以想想，可能当时在网络上一个小小的可能是说的话不中不合意，或者是不中听，然后就最终你也不让我，我也不让你，最后两人就从中国打到了这边，最后是上了世界的报纸、世界的新闻。这个是很悲的一个事实，也是很悲的一个例子给我们。我相信如果这两个女子任何有一个人得到了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我相信他们都不会走到这一步，他们都不会对簿公堂，甚至要置对方于死地的结局。这就是人被罪恶辖制而不能从罪中脱离。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呢？真正的自由是有能力克制自己，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想做的事利己但不利他人的事可以控制不去做。我们人都有弱点，很难做到这些，但是靠主我们做主喜悦的事情，主也释放我们在罪的捆绑之中，这才是真自由。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这是保罗在罗马书7章18节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在5月16日主日晨传的后，我们分享了第8章约翰福音8章1到11节的经文，耶稣基督不定犯罪妇人的罪，主耶稣告诉他回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们在马太福音第9章也学习过耶稣基督治好瘫痪的病人，他也说了一句，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后来还说了一句，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然后这瘫子就起来就回家去了。我们通过这两件主耶稣基督行的神迹，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有赦罪的权柄和给人有医治的能力，也给人有自由。他可以让罪人得自由，让残疾的得医治。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约翰福音8章31到38节的经文，就是讲的真理是叫人得自由的。什么是真理叫人得自由呢？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真理。我们在31节的经文是这样说，耶稣基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我们从这些经文可以知道并回想一下，耶稣基督的传道对象主要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这耶稣基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就是人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要常常遵守他的道， 只有恒常住在主里面的人才是真门徒，这是主耶稣基督说的。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是耶稣基督的道？我们在约翰福音1章1到4节圣经有这样说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看这段经文就能明白，耶稣基督的道就是神的道，是从太初就有的，是人生命的光。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耶稣基督的道就是真理，真理是不能被任何事物所替代的。我们谈到真理，我们就要更清楚，要明白。我们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来了解，一个是客观的真理，一个是主观的真理。客观的真理呢，就是神的启示。神的启示是神把他心意显明出来，在我们圣经里面，神的心意向人们显明有不同的方式。在旧约里面，是神呢通过神的代言人先知把他的话语带给人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因为没有人见过神，因为见到神的人必死，这是出埃及记33章20节这样记载的。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圣经有时候这样记载，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是神所默示的，是在新约的经文里面记载。所以在旧约里面有律法书、历史书、诗歌书、大先知书、小先知书，神通过各种记载来启示和告诫后人。神的启示我们一般人是很难理解，所以神就设立他的救赎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来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并且他将神的旨意显明给人。所以这就是主观的真理，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刚刚在前面也知道旧约经文里面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见到神的人会死，去必定会死。但是在新约里面，又在这个约翰福音1章18节这，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彰显出来，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很感恩我们生活的新约时代，耶稣基督自己将神的心意显明给人类。他从童贞女玛利亚怀孕生子，到他为世人担当了罪，献上挽回祭，重新见到人和神的桥梁。主耶稣基督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在世33年，和我们人有一样的个性，他体贴我们人的软弱，他也经历了我们人所经历的，被人唾弃，被人侮辱，他也接受了撒旦的诱惑和挑战。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耶稣基督受洗之后，圣灵带领他到旷野40天，接受了魔鬼的试探，但是耶稣胜过了试探。他也是给了我们这样的榜样，我们靠自己是不行的，靠神我们可以做，可以胜过试探。还有耶稣基督在地上，他也顺服了天父的旨意。主耶稣背经十字架，在十字架前，在哥西马利院的祷告，他是怎么样祷告的？他匍匐在地的时候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经历的痛苦，他也知道我们人真的是做不到这一些，但是因为要顺服神的旨意，他说的是：天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按我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经历了人，我们人所经历的各种的软弱和需要，因为他的经历也告诉我们，我们人也同样会遇到这所有的困难，我们要靠着主耶稣战胜这些困难。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靠山，他是我们的恩友，是我们生命的帮助。就像我们刚刚诗歌所唱的，他是我们的生命的恩友，在我们的苦难之中，在任何时候他都与我们同在，因为他的灵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人不行，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真理，靠近他，体贴他， 听他的话并得到他，成为他的门徒，我们就能明白真理。那我们既然明白真理之后，我们要知道真理的作用是什么。我们在32节的经文是这样告诉我们：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这是主耶稣基督对人一个明确的指示，我们上面已经知道了，只有是他的门徒才晓得真理，真理的目的就是让人得自由。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借着他也是实在的。我们圣经里面说过，神的话语永远不会改变，天地都要废弃，但呢，神的话语是永存的。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自由，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经文，我们可以思考，是因靠主耶稣基督之后得到了他的真道之后，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救主，成为新造的人之后，我们就在基督里面重生得救。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自由呢，是免于律法的控制和免于罪的辖制，还有免于魔鬼的诱惑和免于死在罪中。在旧约中，神通过摩西律法告诉了人们这些一系列的这种律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旧约里面多少的例子，有多少人遵守，有多少人完完全全真的是遵守神的这些律法呢？很难，没有一个人能遵守到所有的律法。所以因为是什么呢？因为人有罪，因为罪呢是瞎着人的思想和行为，还有人也有软弱，人是经不住诱惑，也经不住别人的这种话语的挑动。就像亚伦在西乃山下面，当这些以色列人怂恿他的时候，他就做了偶像来败坏了神的名义，所以让人都处于罪中。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真的是靠自己，真的是很软弱。我们当自己可能没有看见真相，或者是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一些外面的人或外面的信息影响到你的时候，你就会跌在罪中，而罪的结局就是什么？就是死。关于律法，我们在8章1到11节，我们经文里面知道，当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这个行淫的妇人要按照律法的处置是什么？要用石头打死。而主耶稣对他们说了一句：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死他。我们看见这个记载里面是什么？他们听见了的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我们可以看见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罪，而罪的结局就是死。所以真理的作用是让人得真自由。我们在刚刚学习的经文36到36节，他是这样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我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这段经文我们是不是非常的熟悉？我们可能曾经都问过同样的问题。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不了解福音，我们都会问什么是真理，怎样成为神的儿女。耶稣基督说过：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真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怎样与神建立这个关系呢？我从下面2点和大家一起分享。就首先要知罪认罪，还要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知罪与认罪，主耶稣基督说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永远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这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做罪的奴仆，要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我们的神是恩典的神，因为恩典是白白的给的，不需要我们做太多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罪，并且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认罪。 因为神有赦罪的权柄，所以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将我们的罪告诉或者说认我们的罪的时候，神就会赦免我们这一些的罪。我们看到这个八章一到十一节所这样记载，犹太人的文人和法利赛人定这妇人的罪，按摩西律法这个罪人是该死的，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怎样对这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在这里主知道这妇人的罪，这妇人也知道自己的犯了罪，但是主耶稣基督没有定他的罪，让他离开，告诫他是什么，不要再犯罪了。这就告诉我们罪不要再犯。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非常清楚也知道神的赦罪之恩，我们在来到神的面前知罪悔改，主耶稣基督他就会赦免我们。我们之前牧师有讲过一个例子，讲的是一个小偷信主之后的心路历程。他未信主的时候他经常偷东西，他没有任何的自责，或者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觉得不好意思的事情。当他信主之后，有一天他经过包子铺，他饿了，他就偷了一个包子吃了，吃了之后他心里就不舒服。他跟牧师说这件事情，牧师说什么，牧师怎么样告诉他的，他说因为你信主了，圣灵在你里面了，以前不常觉得是罪的，现在知道做了难事，这是圣灵的警醒，犯罪了。因为圣灵提醒他，以前他可能没有这个圣灵，他不知道这是罪，当他有圣灵之后，圣灵就提醒他，你做这事情错了。我们相信他以后还会偷吗？我们不知道结局怎么，但是如果他时常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相信他会改变，因为他自己知道是罪，他不再犯了。他在神的面前如果他真要悔改的话，他后面的行为将会影响他的思想和他的行为都会发生一些的改变。我们在未信主之前可能会也经常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我们觉得可能是觉得犯了罪没有得不到什么惩罚，就享受这种罪中之乐。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这种心理历程是不是跟这个小偷特别像？我们有圣灵的提醒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改变。我们有时也知道，因为圣灵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再犯罪了。我们知道这些知罪和认罪之后，我们还要做什么才能得到我们的耶稣基督呢？就是要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因为神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光来就是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我们在今天经文讲到，这些犹太人没有真自由，他们因嫉妒耶稣而想杀了耶稣，他们还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摩西的门徒，他们有纯正的血统和纯正的信仰。但是耶稣基督说什么？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他们的父是魔鬼，是说谎的，他们在最终没有真自由。我们从创世纪里面的记载，神派了天使要灭掉索罗玛俄门拉的时候，亚伯拉罕是怎样做的？他是款待他们，和他们讲条件，希望天使因为有一人居住在那里而不要灭了那个城。他又想杀了天使而救他的侄儿的念头吗？没有，他顺服神。而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奇事之后，他们嫉妒，怕耶稣基督夺去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和其他这些属世的东西，所以他们想尽法子要置耶稣基督于死地，所以他们成为罪的奴仆，而没有得到真自由。 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是把人要从罪的辖制中救出来，使人因他成为义人，得到真自由。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让我们这些接受他、信受他、成为神儿女的，就住在神的家中，享受家里的自由。就如我们自己回到自己的家里面，我们是不是很放松，是不是很自由，对吧？不想去别人家，你要注意形象，要考虑他人的感受，回到自己的家里就有在家的自由。虽然我们在家里要孝敬老人、抚养孩童、爱护妻子，这都是我们的本分，也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爱惜妻子就不用说了，因为在圣经里面提到夫妻二人同为一体，哪有人不爱自己身体的，对吧？我们要在这些生活中得到真自由，就是身心灵的自由，将来还有我们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要得到真理，要得到真自由，就要认罪、知罪并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因为只有真理能让我们分辨是非，也只有真理在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才会对罪的敏感。在我们未犯罪以前，圣灵就会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要经常与神亲近，学会聆听神的声音。就如一对恩爱的默契的夫妻，对方一个眼神你就知道他要你干什么，对方说了一个字你就可以知道他下面要说啥，对吧？这种默契不是一两天的功夫，是相互认识、相互体贴、相互关怀、相互交流，生活在一起才有的感觉。可能有人会问，我信主很多年了，我怎么没有感觉也没有改变？那要想想，我是否不想让真理的修剪或触动自己，相反是想办法去抵抗、拒绝真理触及自己的内心呢？每次遇到问题，自己总是找借口自我安慰，我就犯这一次，下次一定改。那你遇到了下次之后，可能会再说，我就犯这一次，我下次再改，然后逐渐的你就一直犯罪下去。因为什么呢？是你的提醒会越来越弱，因为神给了人的自主的权利，任凭。所以我们想到信主之后，我们这些或者是没有生命、没有改变，或者是感受不到圣灵同在的时候，我们要思考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上个月大家都看过的《旷野之歌》这个纪录片，当旭妈妈认识后得到真理之后，她生命的一个翻转，她经历了我们人真的是难以理解的这些苦楚，但是她在神那里面所得到的那种自由是没有人和物质能给她的。我相信每个人看了都有感触，真理叫人得到那种自由真的是不是说可以别人可以替代的，那个自由只有你自己能明白和亲身经历，能感受得到那种自由让你心里的一种释放、一种能力、一种喜悦。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有些人的经历是痛苦，在痛苦中得到神的帮助而得到的这个自由，也有的人是没有经历痛苦就明白而得到的真自由。对于那些经历痛苦而得到这些自由的人说呢，他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记忆，他所得的自由他真的是能从他生命中表现出来，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从一个原来一个状况翻转成另外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都能感受得到。我们希望你是经历痛苦而得的自由呢，还是说不要经历痛苦而得这个自由？我们相信我们都愿意真的是不经苦难而得自由，但是有时候痛苦的经历让你得到这种自由，让你真的是能明白，因为神在世界上也说过世界有苦难，你不经痛苦你就不知道真自由是什么。我们就如我们现在的疫情一年多时间了，是不是我们很怀念曾经没有居家令的日子，自由出入到现在我们还不能随便出入，我们很多事情不能做，有很多的工作也不能做，跟人交往也不能去交往，所以造成很多人现在有心理的疾病。为什么？因为你的心里面没有完全的被圣灵充满。 我们希望圣灵充满我们，我们不单单是在物质上面要有自由，我们最主要是心里面要有自由，要释放。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理，知道真理的作用和得到真理之后，我们怎么样证明我们得到了真理呢？而且并且得到了这些真自由呢？行动。我们都知道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行动，对吧？我们圣经里面也说了，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是雅各书二章十七节这样记载。因为真理能使人得自由，要得到这些真理就要信靠耶稣基督。怎么样得到这些真理，然后我们就得怎么样表现出来。如果你的行动你的言行没有表现出来，或者是能看不出来你是得到真理呢，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学习。因为真理就是那光，光是照样黑暗的，光一直都存在，但是光在黑暗中给人指引道路，就有人点灯，它是放在灯台上面，不是放在灯底下，因为它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人。作为信主的基督徒，得到这个真理，得到生命的光之后，我们就要起这个光的作用。我们是社区的光，教会也是社区的光，我们基督徒是周围人的光。我们不要把这个光藏到我们心里面，因为你藏着这光就失去了作用。人对神要有敬畏的心，要心存谦卑，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我们小组五月二十三日的小组团契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让我们小组的成员思考。问题是人与神的关系，人与教会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我们大家都有分享，而我岳父他是一个信主刚刚一年的，他总结了三句话给我们。他说什么？他说人与神的关系就是敬拜的关系，人与教会的关系就是肢体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弟兄姊妹同路人的关系。这是一个刚信主的弟兄给我们总结的三句话。在这里呢，我也把这个问题带到这里，让我们思考我们得到真理的行动是什么。我们人是不是首先要建立与神之间的关系？当你与神的关系建立好之后，你在教会中就能发出你的肢体的作用，就如我们现在的每个人在教会中所做的。我们有敬拜小组的每一个人，我们有做 A 位的，我们有做服务的，都是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真的是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做我们相互的肢体。因为教会是一个整体。再回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检验你是否得到真理就看你的行动了。弟兄姊妹，我们在人的面前就是代表耶稣基督的形象。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好的基督徒我们可以看出来，你一跟他接触，你会感觉到不用言语不用交往，你从一个人的外表的表现和你就能感受得到他与别人不一样，他那样的安稳，那样的平静，有喜乐表现出来。你愿意你羡慕成为这样的人吗？让人一看见你，不管认不认识，他能感受到你从你身上能发出那种耶稣基督的那种馨香。我相信我们都愿意的。我们再看看今天的经文，总共只有八节，我们可以大家再读一遍，我们重新领会一下你通过今天的信息神要对你说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读一下好吗？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那真是我的门徒。你们要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人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亲那里的。我们看看这些经文，它告诉我们是什么。 真理，真理就是神的话语，得到它就是要信靠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的灵在你心里带领你活出属天的自由，最后将这个真理的自由从你身上传递出去，因为主就是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这是一种不犯罪的自由，是行善的自由。在今天的信息刚开始和大家提到大卫是那两个女人的凶杀案，还有法利赛人要杀耶稣基督的事情，我们可以学习到得到真理，享受真理带给我们的自由之后，就可以做到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我们在圣经里面大卫和扫罗的例子，扫罗带兵追杀大卫，而神两次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中，但是大卫却放弃了报仇的权利，他因敬畏神而看重扫罗是神受膏者的身份，不伸手伤害扫罗，只把自己交托按公义审判人的神。所以我们知道真理带给人的自由，因为爱和信仰可以有不报仇的自由，可以有行善的自由，因为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的圣灵就会带给我们真自由。所以我们就要得到耶稣基督，让他的圣灵带领我们活出属天的自由。我们祷告。亲爱的爸爸，我们谢谢您，谢谢您带给我们这样的话语，也谢谢您带领我们认识到您的话语真的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您就是那个真理，愿你的真理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起到这样作用，让我们在这个真理中得到真的是属天的自由，让我们成为地上的光，让我们真的是在周围在我们的社区做您的盐与光，也把您所赐给我们的自由带给所有的人，愿你的真理带领我们真的是在这个自由里面真的是翱翔，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愿你帮助我们，我们谢谢您，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